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先请看冠科啊。冠科，我们现在已经上到宝积经啊，普明菩萨会这个正中分里面的坚说声闻道啊，我们已经从冠科的第二页了哈，那个罗马数字第二哈。那在丙一是正说，那丙二是巧说，丙三是密说了哈。那我们现在是在正说的哈，前面已经说了，比丘应行不应行，那应行的就是三真上学了哈。如果还有印象，三真上学的内容就是真上有是有依依靠的那个依的哈，那也有强而有力的意思。那为了要修定，所以要持戒哦，善要清净的持戒哦，所以这个叫真上戒学。那为了要修智慧而修禅定嘛哦，所以这个叫真上心学或真上定学。那为了要解脱才修智慧，这个叫真上慧学的哦，所以就依就是依靠或者强而有力。那这是比丘，那当然经文上以比丘为主要的对象了，那所有的佛弟子不是只有比丘嘛，佛弟子你可以说在家出家四众或是七众，就是简单的说呢，只要你想要学佛想解脱的，都应该要注意，你应该要重视或是应该要实践这个所谓的三真上学。那几二讲的是离八种失啊，那在我们讲义的从201页开始就讲有八类法，就有八种过失要去避免，每一类都有两种，从不净心啊，或者是比丘有罪垢等等。那悟二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上到的，就是沙门善学不善学。那再讲己二是别事的，就是行拂沙门，从我们讲义的208页开始，这四个里面的前三个是应该要注意或者应该要避免的。第一个是行拂沙门，第二个是根二七狂威仪七狂沙门，根三明文沙门，根四就是实行沙门。那我们上礼拜是讲到实行沙门，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讲义的，从207页这边经文先总说有四种沙门。那我们上次有提过，在注脚的554里面，个人找几段经文，像《查含经》还有《波尼环经》，基本上他们一样是列了四种的沙门，可是前三种实际上都是可以，就是算是真的修行者。那刚好是在从瓜弗士就是十住毗婆沙论还有瑜伽师地论讲的，刚好是跟我们这边的经是一样，就跟我们普明菩萨会的那个内容是比较相近的。四种沙门里面前三种是应该要避免不应该学习的。好，在208页这边就所谓的行拂沙门，就是它只有外表，它是怎样外表，在经文上是说有一沙门行拂具足披僧伽礼，就是九衣或是覆衣。上礼拜我们有讲这个出家人的那种袈裟或是那种大衣，我不管是大衣，就是这边所说的九衣或七衣啦。那九衣、七衣、五衣，这个五七九这个概念，上次有给诸位看过这个图嘛，就是它一条两条，所以五衣就是五条拼凑起来，那有长有短，那个也是以前为什么叫复衣，复合的意思嘛，所以它是剪可能比较人家不要的或是不是一般人的衣服把它接起来的。那除了披僧伽礼之外啊，剔除须发，这是应器，就是应量器嘛，就是适合我们自己的食量，看你要吃多少，你的碗或者你的钵而定大小，而便成就不净身业，不净口业，不净业。所以它虽然外表具有剔除须发、剃头啊，或者穿袈裟等等，可是它没有善护自己的，所以他不善护身，迁疾懈怠，破戒为恶，这个就叫行拂沙门。那我们再翻到第二个，在209页的威仪七皇沙门。 那什么叫威仪气光沙门呢？那这个就又比第一种更好，相对来说了，就是有一沙门具足沙门的身世威仪，有四种威仪，行立坐卧一心安详，断诸美味修饰圣种，远离众会出家窥闹之种，所以他也是远离众热闹的或是善心杂货的地方。那言语柔软，行如是法，皆为气广，不为善尽，所以他也是要不是真的要让心清净的哈，于空而于空法有所见得哈，于无得法生恐畏心啊，如临深想，于空论比丘生怨贼想，是名七狂，为七狂沙门。好，所以这个就跟第一个又虽然感觉上啦，他就是修陀多行哦，远离热闹的地方独住。可是这些他基本上内心的根本的那种我见还没有去除，所以这样的沙门也是我们不应该向他学习的，或者我们应该要避免这种情况。那221页211页，什么叫明文沙门呢？有一沙门以现因缘而行持戒，欲令人知的，所以欲令人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所以接下来都是如此。自力独诵，欲令他人知为多闻，自力独处于闲静，在于闲静，欲令人知为阿练若，少欲知足，行远离行，但为人知，不以厌离，不为善己，不为得道，不为沙门婆罗门果，不为涅槃，是为明文沙门。这个就是为了明文利养，让人家知道，觉得他很有，让人家感觉他好像很有修行，所以他可能真的懂得很多了哈。可是这些不管你是持戒哈，或者多闻，或者是在极尽处行陀多行哦，这些都是要让人家知道，而不是真的要去调伏内心的烦恼。所以这些都应该要注意的。这是第三类。那第四类在212页讲义212页。那经文这边讲到的富士迦摄何谓实行沙门，有一沙门不贪生命，何况利养，闻诸法空无相无愿，心达随顺，如所说行，不为涅槃而求梵行，何况三界，不乐起空无我见，何况我见众生人见，离一执法而求解脱一切烦恼，见一切诸法本来无垢，毕竟清净，而自以此亦不依他以正法身，尚不见佛，何况形色，以空远离尚不见法，何况贪着因身言说，以无为法尚不见身，何况当见有何众，而于诸法无所断除，无所修行，不住生死，不着涅槃，是一切法本来极尽，不见有福，不求解脱，是名实行沙门。那导师将这段经文呢，这个解释呢，实际上就是从214开始，他实际上把它分为三段。那第一段就是约三解脱门而说，那第二个是在216页开始的，是从真实的三宝，从真实。那人三呢，就是从四圣谛来说，是218页开始。那你在经文上事实上你可以稍微的稍微区分一下的，这边导师毕竟清净不依止自依止亦不依他，这边前面所讲就是三解脱门的。那以正法身，如果看经文的第四行，有没有212页的第四行，以正法身尚不见佛，何况形色，这个是开始就是佛宝嘛，真实的佛宝，以空远离尚不见法，何况贪着因身言说，这个是法讲法宝，以无为法尚不见身，何况当见何众，这个就是生宝嘛，所以这边是三宝。那而于诸法无所断除，这个就是后面这些就讲的就是四圣谛了。不贪生命何况利养，闻诸法空无相无厌，心达随顺，这个开始就是讲的就是三解脱门了。 大致上可以分为，导师是把它分为三段哈。那经文上看起来也是可以了解是有这三段。好，我们接着请翻到216页。那216页这边我们上次讲到了三解脱门。从空应该是从214页开始，这边所讲的就是一开始先讲无愿解脱了。那菩萨所讲的无愿呢，并不是说只是要离生死住涅槃，应该是说他不离生死也不住涅槃了。他这个在我们之前也有提过这类似的概念。那接着又讲了空解脱门，空解脱门是对治就是有种种的见解，认为有实有性，不管是我见或是众生见这些等，但核心是从我见衍生而来的，就215页。接着是讲呢无相解脱门，那无相解脱门这边在215页这边提到是离依执法，那就先说明一下什么是依执。那这边的依执虽然是也是依靠的意思啦，不过依靠这个就会产生种种的烦恼，或者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死的根源。那这边又稍微点出了唯识学跟中观学他们认为的这种烦恼根源的差异性。那唯识学就把它汇集到所谓的所知依的，就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这个。那中观是以自性见为中心，所以去除了自性见就可以断除根本烦恼而解脱。好，接着在216页我们开始要看的就是从三宝来说明。我们看倒数就文脉来说，倒数的第二行。那接下来是从三宝来说什么是真实沙门，还是观啊。那导师这边提到约三宝是以明深解空法而修行的心境，所以也是修行者在观空的时候会对到的对象或是所缘境。那在契入正法，这边的正法讲特别讲是胜一空，所以能成佛就体证这种空。那菩萨在修行的过程也是有这样子，就是体证这个空而成忍而不正嘛，就无生法忍也是有这种概念的。所以体证空法或是契入正法成为佛，那佛是以正法为身，这个名为法身。我们翻到217页。那以法为身，这边的法是诸法实相，所以这是佛的真实或是佛的真身的。在契入法身毕竟清净中，就是在体证这个甚深空义或是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呢，尚不见有佛的功德相，那何况会认为或取着佛的三十种相，就是三十种特征，八十种随心好这种形色。那这是身见佛而不起佛见。上次我们也有提到了这个，在真言含经有记载，有一段文记载佛为佛母说法嘛，那佛出生没多久嘛，那应该是这个下算就再过来这个礼拜天是四月初八了。那汉传的说法是四月初八是佛诞日嘛，那佛出生没多久母亲就往生，那所以在真言含经就记载佛为了向母说法就到那个天上为母说法。那这个在地藏经也有记载到了，地藏经刀立人天品吧，这个就记载。那重点是去了几个月了，就是据说了就可能三个月，那三个月就刚好是结下去过了，那人间的在人间的这些人往啊或佛弟子都很想念佛，所以就请佛下来嘛。那这里就衍生了，这里有很多像那个为什么会有佛像的概念，为什么有那个佛像啊，我们为什么会有佛像，不是后来就是说那时候也有，就是太想念佛思念佛，所以在人间的这些 弟子，不管是在家出家就造佛像，这个在真言涵经也有记载到了。不过这个佛像概念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种概念是一样，这就不一定，不过那时候是有记载到。那之后佛答应要下来人间，那也是有很多人要去迎接嘛，敲锣打鼓的。那据说那时候神通第一的比丘尼是什么，神通第一莲花色比丘尼，因为在古代的印度的社会虽然是出家了，但还是以比丘为主或是国王嘛，所以他就化身为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去迎接佛。那迎接的当下佛就说，你不是第一个见到我的人，应该诸位都还熟悉这个故事。那就我就跟那个化身成转轮圣王的这个莲花色比丘尼说，你不是第一个来接到我的人。他说谁是第一个？他说须菩提。可是须菩提并没有在现场，那为什么他能见佛？所以他就说了，因为须菩提他观空了，所以他观缘起。有些经上会说观缘起即见法嘛，见法即见佛。那如果这个文脉这边并不见得先说明观空这个概念，不过是见法即见佛这个概念。不过在金刚经里面就会特别想到，事实上这个须菩提他是观的是诸法性空，或是观诸法的实相，所以他见到如来的法身，就是这边所说的佛的真实。所以佛虽然他有化现这种形象，这边所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这种三十二相概念，可以说是印度那时候的一个审美观了。如果你去看经或是论都有记载三十二相，比方什么广长舌相，现在这种概念是怎样，就是佛的舌头很长吗？对啊，是覆盖什么三千大千世界，这是这种表象吗？还是说他手上有蹼啊，这个有蹼，而且他是脚掌是扁平的，所以是扁平足，所以他平整，这个它有时候是一种表示啊，就是一种象征。那这种审美观不知道了，这个我们就是说它是印度那时候大家所认许的具有三十二相是这种圆满相，就是这种概念。好，这边讲的是说身见佛而不起佛见，就是体会到所谓的圣身的法，所以见法即见佛嘛。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像在注脚的五七三，有没有？我提到一个语词，有没有？如如智明法身，注脚五七三瓜不一啊。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哈，如如智明法身。那这个讲就是如如就是诸法实相真如嘛，如如智呢无分别法性，或是你说无漏智无分别智，这种圣智去所对的这无分别法性或是诸法实相，那你体证到了这个就称为法身了，那可以也可以说是解脱了，解脱。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瓜浮山，瓜浮山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的变法法性论讲经里面提到，就是佛三身四身说，一般说佛具三身，就我们比较熟悉就是法身，刚我们所讲的以法诸法实相所聚合，身就是有聚合的意思，卡雅嘛，所以那个达玛卡雅这南传佛教蛮有名的这个法身寺，泰国法身寺，他们就是达玛卡雅法所聚集的。那报身圆满报身嘛，化身千百亿化身。那在唯识中呢更进一步的把它区分，将报身分为所谓的自受用身还有他受用身，所以称为四身。不过三身是一般大乘经通说，那在这部论变法法性论将法身称为自法身，那当然是有不一样的意思的。不过呢但约法性，法性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诸法的真实，以法性为法身，那是一切众生本来如此，也可以说人人成就法身。可是这个时候可以成就不代表就是众生本来就具有，就是说它是跟 啊，就是只要众生可以体证到诸法实相，就可以解脱，可以成佛，哦，是没有问题，哦，就人人可以成就的，哦，可以说，哦，成就，可是它不是在众生位就具有，这个跟如来藏这个系统不太一样了，哦。那法身是无此无彼，哦，无差别法性，哦，无分，哦，无差别，就无分别法性，哦，不但佛与佛可共证，哦，一切众生都可以说有这个法身，都可以说有，可是不代表就具足，哦，就是那不是那个圆满，就本来具足那个概念，哦。那佛圆证这法身是以无分别法，无分别智呢证悟了显示的法性，哦，就这个无分别智就是我刚在瓜果一说的那个如如智，哦，那法性就是如如，哦，这样可以对应得到吗？就瓜果一不是化现如如如如智名为法身嘛，哦，这边所讲的刚我所念的佛圆证的法身是以无分别智，哦，证悟显现的法性，证悟了什么内容？实际上他所证悟就是所对的境呢，就是诸法实相，就是在瓜果一那个如如了，也就是这边所说的法性了。法性如如真如，哦，就诸法实相，这个都是可以说同义词，不同的名称意思是一样，无分别智。好，好，这个就是我要说明，所以这个也是这边我们在本文所提到的就佛的真身，哦，法身啊，哦。那关于所谓的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这个当然在瓜果三，哦，就是变法法经论讲记这边导师后面会再提到了，哦，简单的说自受用身只有佛本身才看得到，那他受用身是要登地以上的菩萨会看得到，那一般的众生甚至二圣圣者所看到的都是佛的化身的，啊，这个在后期的经大乘经也会强调说，诶，佛早就成就啦，佛早在，啊，天上成佛，啊，可是下生人见的只是种化身，啊，那这个说法就是不同时期的经有不同的说法，啊，先知道就可以了。好，我们接着看为本文217页的本文，啊，我们刚刚说到的须菩提为什么是第一个见佛，他是观法，哦，所以接着就讲法宝了。那法宝讲的是什么呢？就是 以空圣解而身心远离，如法修行。空圣解就空性圣解或圣解空性，那身心远离就没有远离执着嘛，如法修行。善不见有法相可得，何况贪着借由，这些音声言说而传递的这些法。所以这边何况贪着音声言说以经论等文字语言为法，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佛所体验到的内容，它是一定要借由所谓的语言文字来说明它体证的这些内容。所以如果我们以空圣解或是空性圣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菩萨老师提示的，就是说菩萨怎么不会担心他多生累劫还没成就之前，他为什么不会担心说再多生累劫这边度众生，他自己有烦恼嘛，啊，除了发菩提心具有大悲心之外，哦，就是他没有体证到这个空性之前，可是他对这个空性有圣解，圣解，哦，不是只是性解，而是有强而有力的理解，他对我们的身心会产生作用，哦，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了解，哦，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执着所谓有实在的法相可得。那如同这边所说的文字如指月的手指的，他能引入正法，引导我们体证或是了解这个正法，可是他并不等于就手指并不是就等于正法，所以身见法性不会与法起见，就不会对法产生执着了。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或许后面也会看到了，就是不要将方法就认为就近了，就是不要将这种禅修持戒这种方式这种修持认为就是修行的最终目的，那修行的最终目的是要借由所谓的持戒修定乃至修智慧来降伏去除我们的烦恼，这个去除我们烦恼这个才是最终的目的。 而不是只有在这些过程当中就认为就是已经很好很足够了。好，所以这边法宝讲的事实上是说，在修行的过程不会真的了解深刻的理解所谓的空的道理，所以对法不会产生执着。好，接着看身宝。那这身伽，如果身伽是中文啊，那这个字有身有伽有伽的意思，像瑜伽师地论嘛，那就梵文三嘎，所以应该是身伽会比较合啦。那它的本来的意思就是重啦，和和的意思。那当然这个就通于所谓的在家跟出家，就和和重就可以称为身嘛，就可以称为身伽。那可是在佛教佛法传递上，从早期从佛灭后到乃至现在，还是比较多是仰赖为出家团体。出家的弟子呢统一法位，所以称为身。统一法位就是说他一样同证的那个道理，同证体证到了那个佛或者法的那个道理是一样，所以统一法位。那真实的身叫离合同证，这个像在我们前面有提到过了，这214页注脚的565，这个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不过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好了。214页的565刮符二，就宝积经讲记后面会看得到。刮符二这边讲的就是无德嘛，是无有法可证的。那无知是无智，无智不是没有智慧啦，无智就是无分别智，是为人证。那无智 无知无德即理智一如，所以我们能观的这个智慧跟所观的这个法的道理或者法的实相是一样的，这叫理智一如了。这个我们很常看到了，理智一如，理就真理嘛，你可以说是诸法的实相。那这边所谓的无有法，就是它没有一个就是无分别法性的，你不可以执着。正者是理和同正心心相应，所以谁能无知无德，谁就印证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的弟子。这边后面会讲到是说就是说这个听佛讲这个甚深空义的这些500个比丘，他后来就退席而去啊，因为不相应啊。那佛去教化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就跟须菩提有个问答，那我们后面会看到。那我这边所讲的是理和同证，就是只要可以亲证诸法实相，那是成为一个所谓的真实身。这真实身就是真实解脱烦恼的和合的这个和合众，所以叫理和同证。那我们翻为217页，所以在共证的无为法当中，那这边的无为法就是诸法实相啦，一样上不见有和合的身相可得，就是你体证当下你不会认为说你不会再分别啦，有和合的身相，何况当见有这个六合众。那六合合众呢，这个是从身团的，不管是像在注脚575佛法概论所提到的，就这六个六合合里面可以分为和合的本质还有和合的表现。那这就是应该是说团体生活的一个规则啦，如果你有这个特质，这个团体基本上运作是清净和乐。所以在575这边所提到的见解要一样嘛，见和同解，戒和同行，就是戒律啊，就规矩啊是要一样，利和同均啊。就是受到的供养应该要平均，这是和合的本质。那表现上在身与意就会和合嘛，所以意和同悦，身和共住，与和无争。这个诸位不要想说好像没有那么困难，因为诸位虽然都是跟家人同住啦，可是我们出家众应该或许我讲过，我们出家众是24小时共住在寺院当中。台湾寺院不见得都每一间都很大啦，如果你有些争吵，有一些意见不相左，有时候你早上吵完下午中午吃饭都还会见面，你根本上没办法避而不见啦。你在你同就算 一般的家人是怎样，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很难说二十四小时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怎么躲都躲不了。所以要一个团体共住，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就是如这边所讲的，就本质上这样一定要大家都认取或者大家都遵守这样规则，表现上才不会相违背啦，就是内心想的跟所做的会差异太大。好，这边所讲的生和一样是从这个体证诸法实相，不管从佛宝来说，佛宝他这边讲佛宝就是以诸法实相所聚集的，就是佛的真身成为法身。那法宝讲的就是要体证这空圣身空义空的道理，所以对法不会产生执着。那身宝一样，就是对体证的这个人，这个修行者来说，他不会执着有实在的众生，实在的这个身。好，所以接着我们看218，那这三者第一行，这三者是深刻的体会所谓的一性三宝，是真实三宝，所以不是在事相上居住。好，前面讲的就是最真实三宝来说。好，接着是从四谛，那第三个是从约四谛以明深解空法而修行者的心境，那一样啦，那就是深刻的理解或甚至体证在所谓的甚深空义。好，我们看导师一样分为四圣谛嘛，或四谛是苦集灭道。那我们顺着文来看，于诸法中烦恼与业是极地的，极就原因嘛，一般说惑业苦嘛，惑你有烦恼，那业因啊，所以是招致升起苦果的因缘嘛，极有招致的意思，然后引导导致的意思，是极起生死苦果的因缘条件原因。所以极本身中文是这个极，极地这个极本身就有招致引起的意思。可是呢，在深解法性空当中，这个烦恼业它是本质空寂而不生的，没有实在的生的。如果它有实质性实在的生，基本上我没办法灭除嘛。所以就是因为烦恼它是无自性的，我们才有办法借由佛法的方法让它消除，去除它的升起的原因，自然它就不会升起。假设它并不是空寂而是有自性的话，那有自性它是独一嘛，恒存持有，基本上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了，就是它无自性，无自性就空嘛。所以于极地呢无所断除，极不可得。这边所讲无所断除是说，我们虽然断了，事实上你不要认为有实在的烦恼被我们断，实在涅槃我们证，这些都是要去远离的，不应该执着的，所以说不可得。那断极是要修正道，就是要用方法去修行。这边所讲的像前面所讲八正道、37品、37菩提分，那可是在通达一切法空的这个道理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所谓的方法法门它也是就是一种方法，它也是无自性的。金刚经不是常说嘛，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就是他不是举例吗？我们要渡河，是借由船嘛，然后我们当然渡过，从这个岸渡过了彼岸，到达彼岸之后，我们会再背着船再走嘛？不会嘛，所以就是道就是方法，就是法门。所以这边所讲无所修行，如果我们真的就可以去除烦恼，事实上也不用修了。重点是我们把不实有的东西认为实有，所以在这些非实有的环境或是这些条件当中去造业，这个才要去修行。假设我们可以了解或者我们不会起烦恼，基本上是无所修了。好，那修道断极呢，就是要断生死，就是要断苦地的。那实行三门通达生死本空，所以处生死而不住生死，苦不得的。所以这边讲的是这个极的果了，就这个苦果它也是无自性的。离生死以证涅槃是灭谛，那一样体证法性空 就可以知道本来极净自性涅槃，所以他可以不离一切法，不得一切法，他也不会执着涅槃，这时候就称为无住涅槃。那就是还是那句话啦，就是说我们虽然断除了烦恼，不要认为有个实在的烦恼被我们断了，断了烦恼我们实在涅槃证。实际上涅槃呢，我们后面会提到涅槃就是贪嗔痴永灭那种状态嘛。你不会认为它是实有，如果你认为它是实有，基本上我们还是有所执，还有烦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576好了。576瓜福寺这边齁。说到法空齁，是观一切法不可得齁，中论以观世身齁，不可得为发端齁，为开始的齁。那同时呢，菩萨齁证悟也名为无生法忍齁，就体证到这个所谓的法空性齁。那无生就含得无灭，但大圣重在不生，即观现前的诸法不生，由此可证法空。这也是从涅槃意而引申来，涅槃的即灭意，生死的后有不起，得净智无生智。净智无生智在经上就常说，我身已净，泛恨已立，所作已作，自智不受后有，就这两个字。那当然有的会去区分这两个字，就是净智，断尽烦恼净智和无生智。得净智无生智，有就得涅槃。那大圣达通达一切法，本来自性涅槃，所以通达无生，那就是知一切法本来不生。那大圣众不生，那之前我们在讲一样就是在讲那个所谓的三解脱门嘛，跟大圣只观一实相，一实相就是直接观毕竟空，或者直接观空。那我之前有提过，好像早期佛教可能在教弟子怎么修行而解脱，基本上常常是从五蕴自身去观察，五蕴是无常，无常所谓是苦。为什么是苦？因为你没办法去主宰啊，你今天生病了你不能马上好嘛，对，今天肚子饿了你还是要吃东西，就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那你享受快乐的时候转眼间好像又产生痛苦，所以这种无常变化性啊，所以是苦，你没办法去主宰，你没办法照你的心愿过日子，就算是你很有钱很有权啊，很有权势，基本上你还是有很多不安的地方，可能钱太多你会担心被偷了，那小孩子被绑架之类的，总是你不能随你的意。所以从无常苦之后就知道无我，无我就是空。可是大圣呢，他是常从一样是从观这种无蕴生的生灭现象知道是无常，可是他从生灭现象直接就体会所谓的不生不灭，就是这边所讲的知一切法本来不生，所以不生它就不灭嘛，所以大圣直接从一时相应来说。那早期佛教可能会从无常苦来衍生所谓的空解脱啊，无相无愿解脱等等的，所以这个就是早期佛教跟大圣的一个稍微的差异性。那关于这个无住解脱，就是不执着无住涅槃，就是不执着涅槃。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577，翻到219呀，219，219的注脚啦，我们先看瓜福五好了，瓜福五，那一样是在《变法法性论讲记》里面，华语集第一册啊。声闻缘觉住涅槃，依大圣法说，想发愿回心向大是不容易的，已经住涅槃的话，但菩萨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所以他知道生死与涅槃无二无分别，所以都无所住，所以这个称为无住涅槃。 那这个无二无别我们之前讲过了，从世俗地来说，生死是生死，我们有烦恼自然就会生死流转，断除烦恼就是可以住所谓的止息这个流转的涅槃。可是从圣义地来说，圣义地就是说从这些一切法的共相来说，就是无自性，生死它也是无自性的。如果它有自性的话，我们没办法止息或是断除生死轮回。那涅槃一样，它是无自性的，所以从圣义地来说，所以不要认为这两个无二无分别是从世俗地，那会就让人家认为说，哎，这个生死与涅槃跟烦恼及菩提一样的概念啊。如果你认为在世俗地来说，哎，烦恼就是等于菩提的话，那两个一样，那你就会就认为说，哎，他可能就不用修行的嘛，你修一修，你的烦恼就会变菩提，而你不修行的话，就是你不修行的话，烦恼也会变菩提啊，烦恼就等于菩提嘛，烦恼即菩提。这如果这种从这种概念去理解的话，就会产生错误。好，我们接着看瓜福寺的哈，瓜福寺哈，这个在《学佛三要》的里面有算是第十一章吧，佛教之涅槃观啊，这种空有无碍的等观称为中道。所以这边要强调一下中道，当然一般说那种生活的态度就是不偏苦不偏乐的哈，可是我们这部经在讲中道正观，中道正观，这个中道这个语词事实上就是超越两边相对，所以这边空有无碍的等观，或称之为真空及妙有，妙有及真空。那这两句话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在不同的学派啊理解这个就不一样了，理解就是真空及妙有，妙有及真空。那由于体悟到此呢，那这边所谓的妙有真空或是真空妙有，这概念也是在这个所谓这两者是无自性来说的，所以体证到所谓毕竟空一切法空性的这个道理，就会说慧眼都无所见而无所不见。依据这种体证的境地呢，安立教说，所以是性相不二论，性就是法性嘛，诸法实性，相就是法相，有种种差别相。所以中观比较重的是性，从本质来说或是从诸法的实相来说是毕竟空，可是唯识呢他反而是重法相。他说法相好像法相呢就像什么虚妄唯识相嘛，依他起相，这些相你在世俗地你可以说虚妄唯识，就我们常举例的将绳子捆在那边的绳子认为是蛇，那绳子是错乱是错误的认识，就虚妄唯识。这个相他认为是借由绳子，假必一时嘛，有绳子你才会错认成蛇，所以这个绳子一定要有，从世俗地来说。所以他们认为直接讲一切法空是有，会产生对一切众对普遍的众生会产生错误认识，所以必须要分别说，必须要分别说有些相是有的。那刚所讲的就是说慧眼无所见无所不见，这种体证照诸法实相当下，这时候所谓的诸法的实相还有诸法的差别相，就是说性相不二，就是他们这时候是无分别的，所以生死涅槃无差别论。所以这个阶段才是就体证这种圣身义，就是你可以说圣义地的当下了，体证这个诸法实相当下，这时候才是所谓的生死涅槃无差别。那我再强调这个立足点是这两个都是无自性，这两个都是毕竟空，所以是无差别论。在修行的过程证到了这个名为安住无住涅槃，所以才有办法不厌生死不着涅槃。那这边所讲就是二圣圣者他还不能体证到这样子。好，这边可能花了多一点时间，就是无住涅槃这个概念，就是不住生死也不着涅槃，那也不就是不厌生死不着涅槃这个概念，就是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他们为什么是等同，是在无自性毕竟空这个体证的当下而说的。然后你出了是你出了从空出假，或是从这种圣义地这种 甚深观出来世俗言说上的时候，在说明上这两者还是不见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有些语词又用无二无别，无二就是一嘛，就是无二的这个层次来说，他们是无自性空，无别没有差别，没有差别这个地方来说的，就是他们是无自性空这个道理。好，我们来看为本文啊，219页，219页是对这个四圣谛做一个小结。所以从中道正观以观实是谛，中道正观中道实观这面正观的真实观，那中道就是离二边有无二边，我们前面在讲习甚深中观里面常讲的无常无就是离常无常啊，我无我，这个都要远离。所以在中道正观来观四谛，观这个四谛法都无所取着，这个就是直接提证到一时地，这就是所谓的大圣的一时相应了。好，我们来看这边在十行沙门的一个算解说，从三解脱门、三宝四地，这些都是声闻的主要修行法门。可是如果为了圣意，就是诸法实相而修行，那这时候是要与一切法空性相应而修行，这个是大圣强调的，就会一切都无所取着。那这样的身见与法相应，知一切法本来即尽即灭，那也就不会有见福，不见有福，就是没有所谓的人福、所福还有福法了。这有点像三轮体空的概念，那也不会求解脱，因为我们就是去除了烦恼就是解脱，而不是去除烦恼之后有一个解脱让我们得，所以这边所谓的不求解脱是这样概念。但这样的不见有福，系福自解，所以这边所讲就是不见有福但而系福自解，不求解脱而真解脱，这个叫做实行沙门，那是佛教授教戒的真实目的所在，那也是一切沙门或者一切修行者的真正的模范。那接下来事实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是关于持戒这个概念，它一样是用这个所谓的一切法本来即尽或是一切法毕竟空这个道理来说明持戒怎样才算是持戒清净。简单的说，与空相应，你持戒还有说还有些执着，或者你有这个我去持戒这种概念，基本上都不算是清净持戒。那经文上更严格的说是破戒，等一下我们看到。好，我们来看己三，己三就是在应激开示这个结劝这边。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如是迦摄，汝等当习实行沙门法，莫为名子所坏。迦摄，譬如贫穷贱人，假富贵名，于意云何称此名否？佛也，世尊。如是迦摄，但名沙门婆罗门，而无沙门婆罗门时功德行，亦如贫人为名所坏。这边的坏，导师就是害的有害的意思的。那如来开示沙门的善学不善学，这善学不善学就是如果看科判啊，就是我们前面那边的哈，就是物恶了哈，就是物恶这边哈，物恶。那希望出家弟子要以实行沙门为模范啊，所以有一个所谓这边的结劝啊，这一颗啊。那一开始就先说要向实行沙门学习，不要跟前三类的比丘学习。那这样的前三类就是有名无实的，为被这个名称所害的，所坏的。那这边就举个例子，就像一个可能贫穷而且地位比较卑贱的人，想要冒充很有钱的样子和名称啊，富人这个名称，实际上他是有这个名称嘛，实际上没有嘛，没有实在的这个名。好，我们看讲义的220， 都有拿到了哈。那这次比较赶了哈，这边先说啊，就是算是刚出来的，算是非常及时啊，真有点抱歉了哈。好，那在220页呢 ,220 这边就接着说了。那导师就说呢，就是说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前三类的出家人只有名称而已，他不是真正的具有这些所谓沙门婆罗门的真实功德。那我们刚之前有说过，这婆罗门并不是种姓这概念啦。那婆罗门这个语词在佛经上也有，甚至会用那个真婆罗门，真的婆罗门来代表是解脱烦恼的圣者。沙门这个我们也说过，沙门这个语词是相对于，如果从种姓或者从修行团体来说了，修行的团体，因为在印度早期这种四种种姓嘛，婆罗门他们有修行的方式，那为了跟婆罗门相互相呼应，或者是根本修行的方式不一样的，就称为沙门团体。所以沙门团体是很多，释迦族是其中一种而已。有时候会看到四族沙门，释迦族的四族沙门。好，这边主要讲的就是，就像举例一样，就像贫人一样，贫穷的人，没有实际真的有权有势啊，只是有名称而已。总的来说就是要劝修行者，当然以比丘这边是以比丘为主的，就是要真的做所谓的实行沙门。好，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根二开始的，根二就是物事多闻，是就是不要依靠只是多闻。我们先翻一下哦，这根二物事多闻是在222，好，就等于结劝里面，结劝里面它分为两个，因住实行就 刚我们说的了，好，那根二就是物事多闻，那这边我会举个譬喻来说明的，不要认为只是听闻佛法，听闻就好，听就好了。好，我们接着看222页是物三，好，物三是另外一个主题啊，好，关于持戒的善尽不善尽。那在几一呢，好，一样在三个二，二二里面先列了什么不尽持戒，这边举了有四种情况，或者是四类的人，好，那经文叫四种破戒比丘了。好，再翻到227，就是对着科判，如果对着这个贯科会比较清楚，就先讲了不净持戒，在几二就讲了善净持戒，从227页开始，这边讲就是在227页里面又可以分为长行跟寄送，所以227页到232页呢就讲的是长行，这边说明，说明就是善尽持戒，就是清净持戒的这种种种情况，看起来就是跟所谓的空啊，就是超越所谓的无我无我所无作无非作，就是跟空相应，超越相对达这个绝代的。在232到239这边是寄送，那寄送就是重说啦，将前面所说这清净持戒的道理再用寄送说明啊。不过因为这个排起来感觉上好像不像寄送啦，不过这边算导师的分法是寄送。好，现在差不多55分了，我们休息10分钟，待会我们从220页，就是物事多闻开始。好。